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啊。我们这几次呢，我们的这个进度稍微有比较放慢啊。那主要是希望大家能够对导师在课本里面所谈的这一些内容，可以比较有完整性的理解啊。那特别是部派这一部分，我们花了蛮多时间的啊。部派在外面应该很少会有人讲，是有人讲，但是很少啊、哦。特别导师的书讲部派的篇章也不少，但是他因为部派资料留下来很少，所以他在读在判断的时候呢，在不同的时期他会有不同的想法，或是又看到新的资料，他会在做一些更正，好、哦、不，他更正不一定会去提到前面他讲过什么，这边更正，他就是直接就改变他的说法了，哦、有些他会记得，他会说，哎、欸，前面讲到什么，应该是不正确的，应该以这个为主，这样，哦、好，所以也是借用这样的一个因缘，让大家对。所谓部派的一些想法啊、哦、乃至于这一个唯识对释迦菩萨的一个解释呢，让大家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轮廓啊、哦。好，再来我们就要看文殊的经典。我们前面谈的是般若经，那导师谈了那么多，主要是要表达一个概念。这个我这样的语词或是这样的概念已经来到了佛教，而且是来到了一切法不可得的般若经的教学里面、哦、好，那再来就谈到文殊的经典、哦、那文殊经典导师这边首先提到的是鸠摩罗什所译的清净毗尼方广经，那这一部经呢，有几个相当的这一个经文的不同译本啊、哦，还有这个宋法海所译的极条音所问经，还有净祖法护所译的文殊师利净律经啊、哦。那这导师说这一些都是同本意义啊、哦。好，那导师接着说，罗什与法海的译本比诸法护的译本末后多了一段，诸法护比较早，他在西晋的时候啊、哦，可能有一些，因为我们这边有连到海外了，马来西亚可能对于。这个中国这一段历史不太清楚，西晋大概在两百多年那个时候吧，啊、哦，大概是三世纪啊、哦，三世纪。好，那诸法护的译本，导师说比较古朴啊、哦，那罗什还有法海的译本呢？就比较多啊，比如导师这边举的是这个，先举这个《清净毗尼方广经》啊，里面的一段文呢啊，所以是罗什比诸法护多了一段啊，多了一段。那这边有附录十二的对照表。可以参考。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很有趣啊、哦。这边经文说：“如金器、银器、瓦器、木器啊、哦，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容器，其中的空界啊、哦，虽器虽种种，就是它的材质虽然是不一样啊、哦，乃至于形状也不一样，其空无异。” 这样的空的一个体质、哦、这个性质都是一样的。如是一法性、哦、这个法性导师说是这个法界的一个翻译、哦、一如一时际、哦、如是一法性、哦、一如一时际，然诸众生种种形象，形象各取深处，彼自体遍百千亿种形色别异，为地狱色、佛色等等、哦、大家注意哦，这边它的字体它会变百千亿种形色，而且是差别的、哦、那这边举的是地狱色或是佛色、哦、好，后面讲以平等故，色等如，如等故，色等空等故，色等善男子，文殊师利以世事故说一切世界等，乃至一切众生等。所以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讲一切法平等的时候呢，它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指涉了、哦、以平等故色等、哦、如等故色等，空等故色等，也就是种种的色呢是一样的、哦、是从这一个如的角度来说，或是空的角度来说、哦、好，那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了、哦、导师说这一段经文主要在说明众生与佛是平等的、嗯、然后举这一个虚空界作为譬喻，又如同空界遍在一切处，随器具不同，金器空，瓦器空，随器虽有种种，而虚空是平等不二。我们看到102页，这比喻法性如实际是平等不二的，而众生现起种种不同的相，比如说地狱众生有地狱众生的相，佛有佛的这一个庄严的色相等等，那这一些呢都不是真的有什么不同，它都是自体所变，自体都是一样的、哦、好，那导师这边特别注意到一个经句，就是字体变百千亿种形色别异、哦、那吉条音所问经它的翻译是我分化成若干千色、哦、所以导师从这两段文的一个比对就得出一个结论，他说字体就是我，也就是阿特曼，所以阿特曼我也在这个文殊法门里面出现了、哦、而且它是可以变的、哦、从字体变化出种种的形式，这就跟婆罗门的这个大梵生出一切法这样的概念就非常的像、哦、好，导师就进一步对这一段文做一个探讨，那他说曰，如法界实际说一切色相差别而说，就以这个如法界实际的一个角度来说，一切色相虽然差别，但是呢而如法界不异， 那这个跟一般大圣经所说是一样的，到这边都还是一致的。但是呢，里面的这一段内容，导师说，然从自体变作来说，我变化一切凡圣，那这样的一个经文似乎就有这个，就一切法虽是有差别，但是我体无不二，就是无差别。那导师最后说，我与真如法界看作同一内容，就是如来藏说了。所以导师在慢慢的解析这个，有时候虽然有如来藏的名，但是它不一定就是后来的如来藏的一个概念。那这个我与真如是一致的，那这就是如来藏教学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就是如来藏，如来藏就是我。好，那导师这一个就提到了，就是自体变作这一段呢，导师说是诸法护初义所没有的，可能为后来所增补。不过与文殊师利有关的圣典，众生界、我界已经受到的重视。那文殊师利现宝藏经也说，就提到这个人种，就是众生界，还有法界、虚空界、无有二，这些都是不二的。所以导师说，界还有我已经在西元三世纪这样的兴起而融入了大圣。所以这一段导师还是要说明，这一个我啊，还有这一个跟这个真如法性相当的这个界字呢，它的一个融合，在这一个西元三世纪已经成为这个大圣佛教的一支，然后是一个很一个教学啊，一个教学。好，那导师这边刚刚有引到几部经啊，文殊师利净律经，这个在大家的讲义119、120啊，有一个对照表啊，有一个对照表。那这就是说，自体变百千种形色啊，或是我分化成若干种色。在文殊师利净律经里面就没有这一段内容啊。所以这边再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啊，就是说文殊师利净律经它是诸法护所译啊，它是最早的，它没有刚刚那一段文字体变百千一种形色别异，它没有这样的一个内涵、哦、也就是它的一个字体呢，或是我呢，它纯粹只是用来指示诸法实相这样的一个概念而已、哦、或是另外一个语词。但是到了鸠摩罗什，鸠摩罗什还有这一个法海所译的《集条音所问经》，鸠摩罗什的《清净品里方广经》，我们在讲义的101页用的就是《清净品里方广经》的经文、哦、那这一段文在诸法护的《文殊师利净律经》是没有的、哦、 好，所以导师才在这一个最后说，自体变作一段是诸法护初意所明，也就是这一段这一部经第一次翻译的时候是没有的。哦，那后来有，导师认为可能是后来补入，什么概念呢？诸法护没有有两种可能，第一个它漏掉了，哦，但导师认为不是漏掉，是本来就没有，那后来的版本才有这样的一个内涵。好，所以导师在这个考察这些经文呢、啊，他在说一些事情的时候，他都有根据的。哦，确实，这样的经文会让人家觉得很不一样。哦，字体可以变作，这在《般若经》没有这样的内容，字体可以变出种种。哦，那这样的内涵就是如来藏思想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啊，比如说在《楞伽经》里面讲到，如来藏就像这个演戏的人啊，演戏的人他会变现种种的的一个样貌嘛，比如说他要演国王，他的外貌就是国王的样子啊，那他可能演乞丐，他就变成外貌就是乞丐的样子，他本身它没有变，它是外相一直在变，懂意思吗？哦，就是如来藏就是那一个这个伎儿，就是演戏的人，他变现出去，但是他并没有不是真的有什么改变，就是他一个人变很多不同的相状而已。哦，好，基本上导师在第二章第三节在谈如来藏的教学里面出现了我这样的一个教学，那这样的教学呢，不是从如来藏的教学才开始有，在《般若经》公元150前后所编辑完成的这一个十万颂呢，就已经有十有菩萨，还有五种所知海岸，这一个五种所知海岸就是。不可，里面有一个不可知，哦，不可知，那就是独子不可说，不是不可知，不可说我，哦，不可说我，那就是我的概念。十有菩萨，也就是菩萨萨埵瓦众生，也是我的别名啊。所以这些我的一个语词或是概念呢，都已经在如来藏教学之前就来到了大乘佛法的教学里面啊，然后慢慢慢慢，如来藏在集大成，变成很特别的一个教学内容。好，那第二章第三节就到这边，我们最后在进到第四节之前，给大家看一段内容了哈，就是我们前面谈到十有菩萨这一个教学。那这个也是让大家能够知道说，这个经要怎么读啊？光这一段经啊，比如说舍利弗问世尊，云何菩萨应行般若波罗蜜多？要怎么样来实践？那这个佛在回答舍利弗说，是菩萨实有菩萨，不见菩萨就是有两种观行的方法在里面啊。何以故？色自性空，不由空故；色空非色，色不离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它就包含了三四五六四种观法，短短一句经文，他就提出说：“哎，这个经文，这光是一句，一小段，一个逗号，它就是一个观法。好，再来，何以故？舍利弗，此但有名，谓之为色，这是一个观法。”此自性无生无灭无染无净，这又是一个观法啊。然后假立克明，别别于法而起分别，这又是一个观法的内容啊。假立克明，随起言说，如如言说，如是如是生起执着，这是第十种观法啊。好，如是一切菩萨不见，有不见故，不生执着。 如说于色，乃至于是当之欲。这边是指从色了哈。那这举色为例哈，色是这样子，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一样的道理啊，都是这样的一个观法啊。好，那导师在《是大乘论讲记》里面有提到这一段经文呢，它对治十种善动。那第一种呢叫做无相善动，什么概念？就是听说到无，比如说无我，就以为什么都没有自体啊，这无相就是没有自体，这无相就是分别啊，就是认为什么都没有自体，就叫做无，这个无相就是以为什么都没有自体。就是导师所说这个无相，所以这个无相呢，不是说这一个空无相、无愿这里面的无相涅槃，这个无相就是认为什么都没有，啊、哦、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哦、的这个的想法，这个就是分别了，这无相就是分别啊、哦、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啊，也就是骗计所执性。那要对治这样的这个无体的妄执，就是认为一切法都没有体啊。所以经说实有菩萨，意思是说诸法真性为菩萨的自体，即是大我，所以不可说是无啊。好，第二个是要对治有相善动啊，那就是经说的不见有菩萨啊，实有菩萨，不见有菩萨啊。那听说到有，就以为什么都有，虚妄杂染都是真实啊。所以虚妄杂染就是认为外在的一切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啊。我是说外在一切都不是真实的存在，是心的显现啊。都是心的显现，你如果能够知道是心的显现，这才是正确认识。你如果认为它是外在的一个境的话呢，那这个都是虚妄杂染、哦、这些认为是外在存在的真实、哦、那这就是有相分别，这就是有相就是分别、哦、所谓的分别就是错误的认识。那为了要对治这有相的妄执，所以经说不见有菩萨。那这边导师提到依他起的无蕴而忘记的小我，这是不可得。现在就说不见这样的一个菩萨、哦、就是认为无蕴合的这一个的菩萨呢，是真实的一个存在、哦好，那导师这边谈到释迦菩萨说不见依他片计、哦、那无性只说不见片计所执、哦、意思就是说释迦菩萨认为这个不见是不见这个无蕴合的菩萨是真实的、哦、那也不见这个无蕴合的菩萨认为它是真实的那个概念，也是那个也不存在。无蕴合本身菩萨它是不真实的，你认为它是真实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也是错误的、哦、好，再来正义善动于这个四义显现的非有踪迹、哦、这一个很困扰、哦四义显现、哦、所谓四义显现就是义就是外境、啊哦、因为一切法它的一个相貌呢，我们都认为它是存在于外的，对不对、哦、但是呢它并不是真正的这个外境，它是相似于外境的一种心的显现、哦、它其实是心的显现呢、啊四境的显就是相分、哦、四外境的一个显现它是没有的、哦、 并非是在外的一个真实有，但是我们把它认为是有。示意显现本身是非有，但是我们把它认为是有，认为是在外面的一个真实存在，它其实是心的显现。好，执为实有叫做做增益，它本来是非有，但是你认为它有，多出来，好，多出来，嗯，好，要对治这增益的妄执，所以经说色自性空，哦，就是色的本身呢，本质是空，哦，我们看到在感觉好像是在外境真实存在的色呢，其实并不是真实存在于外境，它只是心的一个显现，它不是真实的外境，它是心的一分，哦，心是在内的，哦，好，偏激性的实有色法只是这一个假象安立，不是自相安立，哦，实有色法就是让我们以为是真实存在的一个存在于外的这样的境，这个是片剂值，哦，那它是假象安立，不是真相安立，哦，真相安立就是它确实是有一个的一个菩萨的一个形象在那边，但是它是心的显现，不是真实的外境，哦，所以认为它是心的这一个显现呢，这一个层次叫做自相安立，哦，但是认为它是存在于外的，这个叫做假相安立，哦，没有真实的体，嗯，所以了知它本无自性空，就是色自性空，哦，就是认为实际存在于外境这样的色的这样的概念它是错误的，它并没有一个自性，那就可以对治增益善动，哦，那损减善动呢，真实性的实有法，比如说这一个圆成实它是真实，哦，那如果你执为无的话，那就是损减，哦，那对治这样的损减执，经说不由空故，哦，什么意思呢，就是色性与法性并不是没有，这个性就是它的原成实性，哦，色跟法，哦，法是一般的法，它的一个真相，哦，并不是没有，哦，也就是说不因片剂空而无，哦，就是色的一个色性跟法性的一个存在，一个真实这样的一个存在，它不由空，意思就是不因片剂空而没有，它是有的，哦，所以由此可以对治损减散动，哦，所以这个不由空就是不因片剂空而无，哦，不因为空 而以为是 而认为这个一切法的一个原成实性是不存在的，哦，好，一性闪动，它是指依他原成是一法，这个是错误的，哦，因为法与法性不能说是一，哦，这个是不同的执着了，哦，法就是依他，依他起所生起的一的法，原成实是法性，哦，存在就是显示法的一个真理的一个内涵，叫做原成实，就是法性。法跟法性不能说是一，法是无常，法性是常，哦，所以要对治这样的一个剂值，所以说色空非色，哦，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法性的色空它不是法的色，色空啊，色空就是法性啊，法的这个空性它本身不是色，哦，是这样的一个理解，哦，所以换句话说原成实就是这个法性，不是依他起，哦，依他起就是色，就是法， 圆成实是法性、哦、好，那第六是意性善动，你说它不依、哦、你也不能说它是意、哦、我们来看，那这个意性善动呢，有两个层次的一个观法。第一个是关于依他起跟圆成实这两个二种法的一个观照、哦、如果我们执依他圆成截然不同是不对的、哦、因为圆成实是依他离义而显的、哦、怎么可以说是义呢？所以它是不离的、哦、什么叫依他离义呢？意思就是说圆成实是于依他之法中离执外境，执着是外境而显现的、哦、就是于依他起中没有执着，我们就能够了悟到圆成实、哦、这个意就是离执着是外境、哦、依他起它并非是外境，它是心的显现，但是我们会把它认为是外境，所以会去执着它、哦、好，这是唯识的一个教学的一个观念。所以为了对治这样的执着，所以经说色不离空、哦、色就是依他起、哦、那空呢就是圆成实，可以吗、哦、那这边的空是圆成实、哦、那再来这第二个层次就是关于片寂止跟圆成实。第一层的观是依他起跟圆成实二法，对不对、哦、再来是片寂止跟圆成实这二法来观、哦、好，片寂止跟圆成实也不能说是意、哦、所以经说色即是空，这边的色就是片寂止、哦、即是空，也不能说是意，就是圆、哦、空即是色，片寂是色，就是无所有，它与圆成空性是不异的、哦、也就是色片寂止色，它本质就是无所有、哦、那它与圆成实圆成空性就是不异的、哦、那当然这边导师说古人有以这个不离解这个即、啊哦、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即呢，那有人把它解成不离就是即、哦、那有以相即解释即、哦、所以有不离解释即，也有以这个相即，相即就是相同啊、哦、来解释即、哦、那导说依本论见解，不离并非是即、哦、依他不能说即是空性、哦、只能说不离依他，它本身是不空的、哦、片寂止本身才是空的、哦、但是这一个圆成实是由依他而显的，因为依他我们正确的认识就能够悟到圆成实，若把它以为是外境不是心的显现，那就是片寂止，所以这个圆成实是依他所显，是不离、哦、那片寂止本身就是空无，圆成实就是空无的概念、哦、所以他们就是相即、哦、好，所以依他不能说即是空性，只能说不离，片寂不能说不离空性、嗯、只能说当体即是空，就是片寂当体即空，大概是这样的理解了、哦、 好，第七是自信善动，于诸法只有自信，如色的自信，色自信是什么？执爱，对不对？生有生的自信，这些自信呢，只是一一法的一个特质，它也会变，会坏，所以不能认为它是这一个实有，所以经说此但有名，只是假名，就一切诸法但以假名安立，不能忘记一一法的真实性。这个真实性就是在心外有实法，它也不过是心显现的一种特质而已了。好，第八，差别善动，于诸法中分别是生是灭是染是净，这种种的分别名为差别，也就是说这些法也是实有，那对治这样的一个妄计呢，所以经说此自性无生无灭无染，无染无净，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再来如名取意善动，那这个是说听到某一种名字就依名而取其意为真实，那名是假立，并非名中就有真实所全的意，那为对治这样的善动，所以经说假立克名，别别于法而起分别，也就是说这不过假名安立，依名的假立而起分别，这些分别都是假立的，并非实有所取的这样的内涵。第十是如意取名，前面是如名取意，这边是倒过来如意取名，进到某一事就如其所取的意而推度他的名字，以为这法确有这个名字，那是倒过来为对治这种善动，所以经说假立克名随起言说，名字是假立的，不能真实表全，大概是这样的情况了，都是这一个名字都是假立的啦，那你说某一个东西一定要安立什么名字，这个是不正确的，不能真实的一个表全，好，那真能对治上述十种善动呢，唯是无分别智，所以一切般若波罗蜜多经中都说无分别智，这是有无分别的智慧扫荡一切有分别的善动，这边的有分别就是错误的分别，这边有特别的指示就是错误的分别，那这十种能智的智与所智的分别，那应知俱是般若波罗蜜多经中的要义，也就是怎么样去读般若经，在唯识认为这一句话就是般若经的核心呢，那其实我们心经里面有些句子也在这边嘛，对不对？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所以它为什么叫心？心是核心的概念，所以这个心经然后的经文跟这边的经文有很多的一个类似性，那这一段经文在唯识也认为它是整部般若经的核心，在这一段经文就可以对治所有的烦恼，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好，我们把一些补充资料讲完，我们现在要进到第四节，也剩下一点时间，不好意思。好，我们起个头就好，那剩下就是下星期再跟大家做说明。那第四节谈的是佛子还有佛种性，在如来藏的教学里面呢，这个种性还有这个胎呢，就是子的概念，种性就是血统， 就是协同。那如来藏的教学里面，这些譬喻呢，都被运用了，所以导师在第四节这边就开始来这个考察，就是这一些概念呢，它最早是怎么来，在佛教的这个经论里面是怎么来的哦。所以导师在一开头说，如来藏是胎藏的藏，这胎藏呢，这个应该念任是吗？怀任诞生哦，这如来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譬喻。然后也与这个种性，这个种性就是协同有关系、哦、如来性有时，也就是说如来藏的这一些语词呢，有时候用如来种性、哦、那 这一些为什么会出现在如来藏的这个教学里面，那导师就来看这一些语词原来在佛教的经典里面是什么概念、哦、那所以第四节就是要说明佛子跟佛种性这两个有相近意涵的这两个语词、哦、好，那这边附带说一下，这个种性啊，有时候也写成种性、哦、这边打一下字，这个 Godra 有在佛典里面有两种翻译的方式，一个叫做种性，这是性质的性、哦、一个是种性，是姓名的性、哦、那如果从这一个血统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它其实是跟你的家族是有关系的，对不对？所以有些人就主张应该是这个性别，不是性别，姓名的姓、哦、但是呢，导师的书他比较少用这个姓名的姓，他主要用这个性质的性。什么概念呢？他其实有比较深的一个内涵，就是说这个家族啊，这个血统代表的是什么？你有这个特质，懂意思吗？高贵的这种特质、哦、所以他这种种性其实他的一个比较内层的一个意涵，就是他有这一种高贵血统一个特征特质在里面、哦、那他同时要表现不只是一个只是血统而已，他外在所表现出来也是跟这个血统是一致性的、哦、比如说你是贵族，你表现出来就是高贵这样的一个 特性、哦、好，所以这两种呢其实都有在经里面都有，那导师习惯用这个特性的性、哦、因为它可以包含比较广的一个概念，这个种这个姓氏的姓呢，它比较是一种世俗这种家族这样的一个的概念而已，但是这个性特性的性它可以涵盖一些内在的特质、哦、好，我们今天的课程我们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就到这边，我们下星期就要开始来谈第四节，下星期就不复习第三节，还在复习讲不完、哦、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